弟兄姐妹早安。今天这一章我们一路这样读下来的时候发现这一章真的是好不容易读。这一章也好难讲就是在讲这几个人的他们的一些的打打杀杀的这样的一个遭遇。那么所以这一章不好讲，所以最后读来读去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我们的祖师爷，看来看张牧师所写的，张牧师所讲的。诶，今天早晨刚好同工分享的，就是我相信也是有这个源头。那从张牧师的分享当中对这一章的一些的看见，那从张牧师的看见里面我在延伸去思考的时候，就发现的确从这三个人物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可以应用在我们无论是现今我们个人跟我们的整个信仰的生活。那从这一章里头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整个大时代我们知道已经是一个战乱混乱，或者经过了这个极大的浩劫之后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残局。那在这个残局的里头，本来的状况应当是大家都有很多的反省很多的检讨。那为什么一个蒙神拣选被神祝福的一个国家会变成沦落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应当是要反省的，而且是在仅有仅剩的这些已经不多的人的里面，那这些人又当怎么样子有一个觉醒呢？所以今天这一章里头我就把它定一个题目，叫做人心当觉醒。如果人的心没有觉醒的话，你就会继续在已经悲惨的情况底下落得更悲惨所以这个是今天我觉得从刚刚我们所国金同工所谈的这三个人物当中，我们可以沿着这三个人物继续来思考。真的我想读圣经，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晨祷这样来读坦白说这些人物应该是都是陌生人我们应该都不会去碰触到他。可是偏偏从昨天今天一直在讲基大利，基大利 OK， 那这个基大利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就多一点了解。而这里又说以斯玛利，那这个以斯玛利又不是亚伯兰的那个儿子以斯玛利这个是另外一个以斯玛利但是看起来好像名字一取以斯玛利好像情况就不太妙。 OK， 这个要留心以后还是千万不要叫以斯玛利。OK，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很陌生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约哈难。OK， 我们从这三个人，来晋升的一些思想，是第一到第三节这里所说的，就有关基大利，他不警醒而遇害，因为他的不警醒，所以他就遇害。所以当下，因为耶路撒冷已经面对了这么大的一个管教，而且这个管教是出自外邦人的手。所以这个是看到一个而且外邦人包括这个尼布撒拉旦，昨天我们就看到他都已经宣告出来说，为什么你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你们不听神的话。所以就看到说连外邦人都知道，那么神自己的百姓有没有很警醒跟很深度的反省呢？那在这里显然就给我们看到基大利他某一个角度来说，他好像是跟耶利米站在比较是同一个阵线，因为耶利米之前所宣告神的话就是你们不要对抗巴比伦，你们就乖乖的降服巴比伦，这就是神给你们的管教。所以这个基大利似乎已经明白，或者就已经站在这个角度。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的意思就是说，变相的就好像好了，我就甘愿顺服神，所以他甘愿起来服侍巴比伦，所以他就被拣选成为巴比伦的这个设立在犹大的这个省长。所以看起来他已经降服了这个这样的一个的身份。可是这一件事当中有一些人很无奈，或者是不得已只好所谓的降服。而如今这个省长基大利又是我们本族自己的人，好了，他们就跟从。可是渐渐我们可以看到跟从的人当中包括我们说约哈难今天出现的这第三个人物，他虽然是跟从，可是他的骨子里面其实也不见得是愿意 来服侍所谓的巴比伦或者加勒底人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内心里头其实另有一个算盘，他自己在打算着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应该说今天所出现的这三个人物都各怀鬼胎，就是各有各的一套想法。那么从我们来看基大利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当他听到有这个叫做以斯玛利的这个人想要杀他，可是从昨天读的那一章，就是他说不可能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他说谎的，这是说谎的，不可能。所以你会看到当他被提醒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警觉，反而是把他当作是说谎的。那这个不只是他听着听着就把他当作说谎的，就不当一回事。因为往后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就知道真的当以撒玛利来到了，而且带着十个人来了，而且我相信他所带的刀应该也不至于是收到看不到的。当然对当时的人说他们出门有带刀可能也蛮平常的。你可以想象曾经听说有这个人要来杀你，然后他也真的来了，一来来了十个人，而且还带着武器，可是他好像还不当一回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基大利的不警醒。那不警醒会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反省的问题。就基督徒今天会不会也不警醒呢？那不警醒的话的一个现象就有点像是一种的蒙蔽。为什么啊？他要杀我怎么会呢？他跟我有仇怎么会呢？他跟我的立场不一样怎么会呢？你会看到说当下他不是没有被提醒，他被提醒了，可是他完全不警醒。其实这个情形你放在今天的教会来说，其实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提醒弟兄姐妹，哎，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或者提醒特别是做夫妻的，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会发现他对方一点意识都没有，或者认为不会这样子。那这个完全是在陷入一种的蒙蔽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这40天的祷告里头，其中还记得第三还是第四天就有一个从蒙蔽到开启。蒙蔽就是蒙蔽在我们不知道，别人讲的你也不知道，神的话出现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你的小组长提醒你你也不知道，因为被蒙蔽，听是听听不进去，听是听没有听进去，这个就是一种的蒙蔽。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基大利的问题其实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发生在哪里呢？因为对基大利来说，他以前所面对的或者说犹大以前所面对的问题是外邦嘛，是从巴比伦来的，可是现在剩下的都是咱们国家的人，都是犹大人，所以对他来说这是我们自己人，怎么会自己人攻打自己人呢？所以这个他就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人怎么会攻打自己人。其实我们没有发现今天最会攻击到你最会有杀伤力的其实恐怕不是外人，是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身旁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夫妻之间的争执挣扎冲突这种事情频频不断的发生。所以昨天在家庭事工的委员里面出现一幕非常感恩的经历，就是委员会当中就有人过去丈夫表达哇怎么样经历神的祝福，这一次轮到妻子表达怎么样经历神的祝福。而在祝福的当中不只是物质外在的祝福，也包括关系感情的祝福。所以他们说哇很惊讶，已经好长一段日子没有吵架了没有吵架当然是一件好事。那我也插一嘴说我也是那一种的，也是那一种的感觉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醒觉的过来，醒觉过来不是说人真的一下子改变，不是，是自己改变。对方可能还是用同样的口气同样的方式，过去一听的时候哇你马上被搅动就给予回应， 结果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结果就冲突就来。可是当你警觉的时候，诶，你就发现我岂不是要用爱吗？为什么我要用这种血气的方式呢？所以就当下一警觉过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得胜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从基他利要给我们学的一个功课。第二，第四到第十节，这里说到以斯玛利，以斯玛利他的野心，他的残暴，这个东西背后你会看到一种什么，就是血气，这属于从血气的一个的身份，一个情形。 OK， 有关背景我就不多说。刚才国金已经在这个部分把背景讲得很蛮清楚的，所以我想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地方再延续下来思想。那这个所谓的以斯玛利的这个野心，出自他里头的一个血气。那他这个血气怎么产生呢？其实因为他自己也是所谓的在王族里面的一个背景的人物，那么如今这个基大利当政做了省长，而这个基大利做省长却是好像要跟随巴比伦，要去服侍巴比伦的，就对他来说这个就简直就是巴比伦的走狗嘛，就是我们国家的走狗嘛，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他里头你会发现他完全忽视神透过先知到底说了什么，包括这个外邦的这个护卫长其实也说出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可是对以斯玛利来说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只是觉得说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所以我就要置你死地因为你做了外邦的走狗。那么就是他因着有这个王族的身份，他就本着一种的血气的武力。你看什么时候人不是靠谈判，不是靠讲理由，不是靠寻求，而是我就预备了我的刀，我有机会我就把你杀掉。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血气，他的一个他的一个所谓的那种的怒气。那首先我们看见他已经杀了基大利，跟基大利他的随从那里的人都杀了。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所看到的是另外一批所谓的要来所谓的追思也好，朝圣也好，或者来献祭也好，就是来自几个主要的城市嘛，示剑、示罗、撒玛利亚，都是我们在旧约里头蛮熟悉的这几个地方的人。那正如这个经文所说的这种剃去胡须撕裂衣服，身体划破，那这个在利未记十九章里头就有一些的背景描述说属神的儿女不做这样的事情，包括刺青也是已经刺了就没办法了，刺了就没有办法改变。可是在圣经里头这是一个奴隶的记号嘛就是那么在这个里头有一些律法规定不可做的。那所以这一批人虽然来好像来耶路撒冷，圣殿其实也已经毁了，就是来到那个地方可以在那里来纪念，好像他们也献上，好像要来献祭这样子，是变相的献祭啦。可是当下他们所抱持的一种是比较是那种外邦的一种祭祀的一种的方式，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好像要做一些属灵的事，但是其实他们所做的也是不蒙神悦纳的。其实最后这一班人也被这个以斯玛利所杀只是杀剩十个，最后还很警觉到说慢点，我们还有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些的食物啊、好处啊、田产啊，你不要杀我了，我们可以有东西给你。那对以斯玛利来说现在最缺粮的时刻，好啊，你有东西好，那我就饶你一命。就看到说这个以斯玛利他的血气、他的暴力、他的贪婪，我想这也就是他生命的一个问题。所以从以斯玛利身上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反省。这里包括什么？他的贪婪的问题，第二包括他的血气的问题，因为血气就带来杀机，杀机就带来的许多许多的错误。那么你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吗？他是维护国家吗？好像是，因为他看不惯基大利为什么来服侍外邦，好像很爱国，好像很维护犹大 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他心中根本没有神，因为你滥杀无辜，你杀你自己的百姓，已经大大的违反神的诫命，不可杀人。可是他不只是杀人，而且是杀无辜的人，杀那些要来祭祀神的人。所以你会看见他的里头是大错特错。所以我想这边有一个反省。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冲突的时候，冲突会引发就很常是血气。当然你说没有啊，我不是血气啊，是因为是非对错的问题。可是在夫妻之间，尤其夫妻之间，如果要讲是非对错，其实是没有一个人全对，也没有一个人全错。很常就好像今天早上师母就收到简讯，又是有夫妻的问题发生在半夜的。那在这些的问题里头，我们就一再的看到，就是人不肯听话，就是会有这个问题。你可以说哇，这个人十样事情九样都是他的错，是可能你说的没错。如果一百样事情九十九样是他的错，也都没错，那你只是错了那么一样，就是你就是去反击。当你去反击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你的错。所以你会看到说，今天血气可以引爆我们里面的怒气，引爆我们里面的那一点点的问题。一引爆之后，你会发现一发不可收拾。其实以斯玛利就是这样的情景。所以我想今天回到四十天里面的时候啊，你看不也是，这也是圣灵透过这个四十天的一个筹划安排，让我们来反省的吗？我们里头也有怒气的问题，也有一些暴力的问题，就血气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制服或者没有警觉到，所以我在说你制服之制服到你从此以后，哇，你真的是好像不是凡人这样了，你从此不会被激怒，不是不会，不过你会很警醒，你会很快速的就产生一个反省。所以当你快速产生一个反省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重蹈覆辙，你就不会陷入好像这个以斯玛利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第二。所以我觉得今天很特别，这三个人物真的带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想。第三个人物十一到十八节，就是约哈难，他因为惧怕而逃跑。那约哈难这个人物真的对我们来说也真的蛮陌生啊，他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只知道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整个的局势当中，他既不是当政的好像基大利，他也不是另外一个王族的背景好像这个以斯玛利，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将领或者其中一个随从。那他也好像警觉到我们今天是要合一要维护，所以包括当你看基大利被杀了，而以斯玛利把他们当中还有剩下的这些的人啊都掳走，而且这个掳走是要带到亚门去。原来这个以斯玛利跟亚门是有所谓的巴结也好，建交也好，亚门的背景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下，当然他们都属于外邦人，可是如果你要追溯祖宗的话，当然他们都也有关联啊。如果你追溯到挪亚的那个年代，当然他们都还是同一个家族的，只是后来就这样分了。那我们就看到说当下这个约哈难一出现的时候，带着一批的人要去攻打因为毕竟这个以斯玛利他只是强在他够凶而已，他只是强在他很暴力很敢而已，但是他军事其实不大的，当时他只有十个人，那后来好像只有剩下八个人。所以当这个约哈难带了一批人去的时候，其实他这个以斯玛利也没得打的，所以当下那些被掳的人看到约哈难，哇，就赶快又来投奔约哈难，就约哈难就把他们都救走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救走之后，其实你回到原本的地方，你继续按照巴比伦所残留下来的情形，说不定他可以接续基大利的位，也说不定。可是我们看到不是，他就因为惧怕，他惧怕什么？他惧怕加勒底人。而加勒底人不需要惧怕，是因为那是神已经 指示他们要怎么做的。所以这个惧怕就带来了他后面的后患的问题。他惧怕，他就要找一个依靠嘛。那谁能够依靠？那以斯玛利是依靠亚门，可是基大啊，这个约翰呢，他是依靠埃及。所以他背后里头所盘算的就是，我要脱离巴比伦，但是我要投靠埃及。所以你看到这是另外一个惧怕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这第三个人物给我们的反省是惧怕，而这个惧怕就选择了投靠眼前看得到的势力。眼前看得到哪里是可以依靠的势力，那个就是我要抓住的，而不是抓住神。因为神明明有已经有话，原先就是已经透过耶利米说的话啊，只是当下来到这个光景的时刻，他们不求问的时候，神之前已经说过。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这三个人物真的都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这也是我们这个40天的灵火禁食祷告啊，剩下最后这九天，我们到底翻转了多少。我想这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身旁的人知道，那我也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但是弟兄姐妹不要错过，这是最后的一个提醒。而且今天的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这三种不同翻转的问题，一个是不警醒被蒙蔽的问题，第二是属血气而显出暴力的问题，第三是惧怕而对神所应许的就失去了信心的问题。我想这都是要命的死穴。表面上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我只是胆小一点而已吗？惧怕哦，我只是冲动一点而已吗？血气，就看起来好像只是稍微 blur 一点吗？不够警醒而已吗？但是你会发现原来这个都是死穴，这都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所以今天你看这一章经文虽然好像没有特别正面的东西，可是这个三个人所出现的生命的问题却是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明白圣灵之所以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季节，而且今天是以路月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就要进入新的一年提示立月，那也就进入5778，也就是进入神所应许的一个新的季节的那一道门，那个天使在守护，有天使同在的那一道门。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来到这个最后的一天的晨祷，神竟然也，我是说圣灵竟然也配合让我们看到这一章里头其实要提醒我们的，就是那个杀手可以就是我们身旁的人，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也就成为那个杀手。特别夫妻关系，太太是助手，可是当我们处理的不对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杀手。那这个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要留心要警醒的。所以今天总结这一章就是人心当警醒，求圣灵帮助我们。